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19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第1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台湾当地时间傍晚18点开幕，这是台湾第一次举办被誉为年轻人小型奥运会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据台湾世大运组委会今天宣布说，预计有141个代表团，超过7000名选手参赛。中国没有完全抵制比赛，但只派遣部分单项选手参赛，并且微妙地避免参加开幕式。按照中国以及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台湾代表团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台湾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今天还面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袭击的威胁。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兹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暴乱之后，美国极右的势力气势高涨。从本周末到下个星期末，极右组织将在美国谷歌公司所在的九大城市举行集会和游行。西班牙巴塞罗那连续遭到恐怖袭击，全国范围对巴塞罗那恐袭受害者致哀。加泰罗尼亚社会与经济是欧洲最为宽松与开放的地方，却连续遭到恐怖袭击，巴塞罗那人心中充满悲哀与悲痛愤怒。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同时显示限制中国资金在境外一带一路投资，尤其是境外房地产领域。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方文件表示，由于一些国内企业没有能够准确把握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导向，缺乏系统规划和盲目的决策，在一带一路的投资方面不但造成经济损失，也损害了中国的形象。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第1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台湾当地时间傍晚18点开幕，这是台湾第一次举办被誉为年轻人小型奥运会的运动比赛。据台湾世大运组委会今天宣布说，预计有141个国家代表团，超过7000名选手参赛。中国没有完全抵制比赛，但只派遣了部分单项选手参赛，并且微妙地避免参加开幕式。按照中国以及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台湾代表团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而台湾总统蔡英文不发布演讲，只是宣布比赛开幕。台湾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今天还面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威胁，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世界大学运动会今晚将在台北揭幕，但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接到消息，有疑似来自印尼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成员以移工的身份入境台湾。台北市政府已经通知警政及国安单位展开追查。另外，为了确保世大运的安全不受到攻击破坏，台湾警方设置了无人机防御系统 UDS 以及无人机拦截枪，将能有效地拦截民用无人机。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伶证实，劳动局昨天确实接获一位外籍移工通报，说他自己平常接触的外籍移工生活圈中疑似有恐怖组织成员，但并不确定就是 IS 组织入境。至于为何起疑，他不便多说，随即通报相关单位注意。另外一个消息来源指出，台北市政府18号接获通报，有一名在台湾工作的印尼籍女子近期在社群软体贴文表示支持 IS 的想法，经追查之后无法确定这位女子是否在台北市工作，也没有涉及恐怖行动的明确情资。由于贴文都是印尼文，相关单位已经通报印尼办事处协助追查这位印尼籍女子的身份。国际大学体育总会的主席马特新今天在台北表示，可能有些人会对使用中华台北这个词感到失望，但是在奥会的规定下还是采取中华台北的名称跟队徽。他说，其实运动赛事成功与否取决于运动选手的水准，以及最后有哪些选手可以前进奥运。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晚上将会出席开幕式，大会也将以中华民国总统的称呼介绍蔡英文。 按照国际赛会的往例，蔡英文将宣布比赛开始，没有致辞。蔡英文今天在脸书贴文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来关注比赛，他说民主的台湾总是有多元的意见，但是在世大运期间，台湾只有一种声音，就是台湾加油。世大运组委会今天宣布，预计有141个代表团，超过7000名选手参加这次的世大运。至于大陆代表队是否会出席开幕式，根据了解，大陆队的队职员一共190人，到昨天晚上为止只有6个人抵达台湾。今天将有99位选手在下午5点到6点飞抵台湾，很可能赶不上7点开始的开幕式。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兹维尔白人至上主义暴乱以后，美国极右势力气势高涨。从本周末到下周末，极右组织将在美国谷歌公司所在地九大城市举行集会和游行，使得这些城市的气氛紧张。但是警方警告将出动重兵严阵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除了与极右势力关系密切的首席顾问班农职务，似乎没有平息紧张气氛，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暴乱后，美国极右势力气势高涨。从本周末到下周末，极右组织将在美国九大城市举行集会和游行，使得这些城市气氛紧张。将在九大城市举行的集会游行被称作谷歌游行。谷歌游行是抗议谷歌雇员达默尔由于对该公司的多元化政策写下有争议的备忘录而遭开除。谷歌游行将出现在谷歌公司的所在地亚特兰大、奥斯汀、波士顿、洛杉矶、纽约、匹兹堡、西雅图、首都华盛顿和谷歌总部所在地加州山景城。除了谷歌游行，还有另类的极右组织将举行集会游行，其中一个以波士顿自由言论为旗号的组织定于19日举行集会，至少有一名曾在夏洛茨维尔集会上现身的演讲人与许多极右分子一起出席。波士顿市长沃尔什考虑对集会采取封锁措施。极右组织在旧金山的集会游行将在26、27日两天举行。旧金山华裔市长李孟贤表示，他不会允许煽动仇恨的集会游行，但是那两天集会游行的地点是在旧金山市内属于联邦政府管辖的一个国家公园内，游行的申请已获公园管理当局的批准。这些城市的反右翼团体表示将在极右组织集会游行时举行反游行，各城市的警方正严阵以待，防止有难以控制的冲突局面发生。
黎巴嫩军方出兵清剿东北部边境地带的伊斯兰国势力，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据黎巴嫩军方星期六宣布，黎巴嫩军队正式发起在该国东北部边界地区清剿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军方星期六也表示，他们已经开始联合采取行动，驱逐叙利亚一侧边界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黎巴嫩军队总司令约瑟夫·奥恩表示，黎巴嫩军队在该国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拉斯巴莱拜克地区发起了清剿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随后，黎巴嫩军队动用了直升机、火炮等向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目标发起攻击。路透社也报道说，黎巴嫩陆军以火箭、火炮和直升机锁定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临近拉斯巴拉克镇的据点，该地是伊斯兰国组织所控制的最后几个黎巴嫩与叙利亚边界区域之一。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其武装力量联合叙利亚军队从叙利亚境内一侧同时对该地区发起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不过，黎巴嫩军方发言人稍后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黎巴嫩并没有与叙利亚真主党或者是叙利亚军方协调作战。黎巴嫩真主党是什叶派政治和军事组织。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真主党支持叙利亚政府，并派出武装人员参与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的战斗。
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同时显示限制中国资金在境外一带一路投资，尤其是境外房地产领域。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报道，据中国国家发改委官网表示，由于一些国内企业没有能够准确把握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导向，缺乏系统规划和盲目决策，在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方面不但造成经济损失，也损害国家的形象。针对这个境外投资面临的新形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一个指导意见，并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旨在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促进企业合理有序开展境外投资活动。意见并提出鼓励、限制、禁止三类境外投资活动。尽管北京正加强钳制国内企业向外投资，堵截走资缺口，但不少企业对一带一路沿路国家和地区的合并与收购活动依然非常蓬勃。路透社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正是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协议的68个国家中，中国的合并活动已经高达330亿美元，超过了2016年全年的310亿美元。发改委的官网指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的境外投资存在问题，一些企业将境外投资重点放在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领域。意见点名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境外投资。香港司法早前对香港战中运动参与者秋后算账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报道，最早提出与占领中环公民抗命来争取香港一人一票真普选的香港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戴耀廷表示，他已经有心理准备被法院判刑入狱。戴耀廷表示说，高等法院上诉庭接纳律政司就3年前冲击政府总部东翼前地案提出的刑期复核，改判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和学联前常委罗冠聪入狱，但没有考虑三人背后的真诚动向。戴耀廷说，英国法官2006年就一宗公民抗命案判刑时已表示，法官判案时必须考虑抗争者背后真诚的动机，但他在今次的黄之锋等人的判决中看不到。他说他并没有任意叫人违法，他又指出自己是因为发起占领行动，有案件在身，估计被判入狱的机会也相当大。上诉庭由于完全没有考虑黄之锋等三人的背后真诚动机，因此被控公众妨扰罪的戴耀廷说，我估计被判入狱的机会也是很大的，已经做好心理准备。除了戴耀廷以外，发起占领中环公民抗命活动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建明，以及支联会常委朱耀明牧师、陈和珠也相继被指控等候审讯。挑起2014年雨伞运动的香港三个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在香港律政司的穷追猛打之下，上诉院日前将他们从社区服务令的惩罚改为及时入狱，惹起国际关注和不满。据《华尔街日报》社论形容黄之锋等三人是香港第一批政治犯野后，《纽约时报》评论版又刊出文章提议诺贝尔提名委员会考虑接纳上述三人入选下一届诺贝尔和平奖候选名单。此外，美国、英国多个议员对香港这宗他们认为是含有政治动机的判刑纷纷给予批评。有21名来自英国、美国等国的前高官、国会议员、律师以及知名公民社会领袖共同发起联署声明，谴责黄、 等三人被囚决定，联署人包括英国前外相聂伟静、五名英国上下院议员以及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等。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刊署署名文章以香港民主派应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文章。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一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正式宣布启动针对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将调查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的实践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者是具有歧视性，以及是否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者是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收集各方意见，并于10月份举行听证会。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者行政上违反规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它最早见于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后经1974年的贸易法、1979年的贸易协定法、1984年的贸易与关税法，尤其是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修改而成。但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启动以来，美国发动单边制裁案例的数量和频率显著削减。根据301条款，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确认某个贸易伙伴的某项政策违反贸易协定，或被美国单方认定为不公平、不公正或不合理时，就可以启动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报复手段包括终止贸易协定、关税等进口限制、取消免税待遇和强迫签订协议等。美国过去曾经多次对中国启动过301调查，例如在1991年4月、1994年6月以及1996年4月三次对中国知识产权实行了301调查，后来通过谈判分别达成了三个知识产权协议。1991年10月还对中国发起了市场准入的301调查，主要针对中国对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不公平壁垒问题，在1992年谈判达成了协议。2010年10月美国针对中国清洁能源政策启动过301调查。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此次的调查是特朗普上任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这样的调查。白宫和美国商界团体认为，中国的贸易行为一直在伤害美国产业，这项调查很可能让美中关系更加复杂。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文件，此次调查的范围主要包括中国政府是否利用一系列的手段干涉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其目的是强迫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中国政府是否通过发放牌照以及技术协商等方式迫使美国企业放松对于技术的控制，是否通过非市场的手段下令转让技术，中国政府是否直接或者帮助一些中国公司收买美国公司及其资产以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最终谋求大规模的技术转移。此外，中国政府是否支持入侵了美国的商业机构电脑系统的行为，通过黑客手段盗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中美贸易摩擦近年来持续不断。今年2月，美国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钢带征收 75% 左右的反倾销税。8月7日，美国商务部又初步裁定，从中国进口的铝箔存在补贴将征收 16.56% 到 80.97% 的反补贴税。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自中国进口的铝箔估价在 3.89 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5日称，美方应该严守承诺，不要成为多边规则的破坏者。如果美方不顾事实，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取损害双方经贸关系的举动，中方绝不会坐视，必将采取所有的适当措施，坚决捍卫中方的合法权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之前也表示，在中美利益相互交融日深，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下，打贸易战没有前途，没有赢家，只会双输。美国对中国启动301调查也受到台湾方面的高度关注。台湾经济部次长王美花表示，美国正式启动调查后，过程中将会召开公听会，并邀请相关业者进行陈述，相关的资讯都会对外公开。台湾经济部会密切掌握陈述的议题内容，判断问题的严重性与否和做出相关的因应。他表示，很多外资如果要到中国大陆投资，常遇到的现象就是中方会要求强迫合资或者是参股，进而造成技术转让等问题。但这些都是最新最好的技术，所以外商都会觉得是不公平状况。不过王美华认为，这些问题和台商的关联性不大，对台商较无大影响。就一旦调查结果出炉，认定侵害利益，美中是否会掀起贸易大战的问题，王美华表示，目前还难以判断美国将采取何种行动，届时需视调查结果进展而定。而且进行国际处分需考虑许多方面，美国部分企业也担心遭到中美贸易战的波及，呼吁美国政府如果要采取报复行为，需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有台湾学者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发起对中国进行301调查，特朗普此举意在创造筹码和恐吓，台商可静观其变，或转向新南向布局阴影。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倪楠为您主持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面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双重恐袭，举世震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经宣布对两起震惊世人的恐袭负责。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布鲁科纳接受了今天费加罗报的专访，其中对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与当前世界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布鲁科纳曾经多次在法国解放报等主流媒体上发声，表示通过仇视伊斯兰教这个词汇，人们把伊斯兰教塑造成了一个没有办法撼动、不可批评的形象，因为你一批评他，就会被冠以歧视的骂名，这也令他成为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早在2015年，布鲁克纳被两家协会起诉，罪名是从意识形态上为杀害《查理周刊》的记者的袭击者洗白。出庭受审之后，布鲁克纳没有被判罪，两家协会的起诉遭到了法庭的拒绝。加泰罗尼亚恐袭发生之后，布鲁克纳在《费加罗报》的采访当中直言不讳道：“人们总是惊讶于预言成为了精准的现实，人性自然会从生理的角度自我麻痹，但圣战分子就在那儿，时不时的给我们用阵痛提醒，现在没有谁有人身安全的保障。”这让人想起加缪的小说《鼠疫》当中提到，疫病落在了无辜的城市头上，欧洲已经没有可谓安全之地了，从音乐厅到咖啡馆，从教堂到商业街，没有一处地方能够从恐怖袭击的诅咒当中幸免于难，因为伊斯兰圣战已经拓展到全球。在中东的战事显示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正在节节的败退，而欧洲的恐怖分子就让全世界为他们的溃败而买单。比利时和法国相对来说已经算是觉醒的了，于是恐怖分子就选择那些觉醒程度比较低的国家下手。有关袭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原因，布鲁克纳分析到，加泰地方政府是众所周知的亲阿拉伯反以色列态度，几年前还因为加沙地带的冲突而取消了国际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仪式，但是圣战者并没有因为加泰这种态度就赦免他的人民，这显示出在执行恐怖袭击的时候并不会考虑人们做了什么，他们考虑的是打击对象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就足够构成让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袭击我们的理由了。由于巴塞罗那象征着欢乐、宽容和节庆，这本身对圣战分子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们来说就是不能忍受的。此外，西班牙是由卡地亚斯王国的伊莎贝拉一世在名分不足的情况下 强行重新从穆斯林手中夺回的。而在格拉纳达战役之前，整个阿尔安达鲁斯和伊比利亚地区都是穆斯林的土地，这也成就了后来伊斯兰黄金时代的传说。几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谴责种族歧视、仇外情绪、反犹主义以及仇视伊斯兰的情绪。对此，布鲁克纳评价道：“我认为他还应该谴责伊斯兰恐怖主义，因为伊斯兰恐怖主义是现阶段这个有毒情况的最重要推手。至于仇视伊斯兰的情绪，这个词汇最好被我们一次性丢弃，再也不提，因为这是一个让人们无法审视伊斯兰教内部的诸多问题的词汇。”他表示，滋生恐怖主义的并不是仇视伊斯兰教的情绪，正是恐怖主义让伊斯兰教变得可憎可恨，让温和穆斯林受到了牵累。对于国际社会担心的将宗教和恐怖主义挂钩的情绪，布鲁克纳认为事物总要被冠之以一个名字。我们正在面临来自伊斯兰教内部的一种疾病，这是一个世世代代规则性产生、随时愿意为真主荣光而奉献生命的战士的宗教。而阿拉胡阿克巴已经成为了死亡的呐喊。叙利亚诗人安东尼斯近期也哀叹道：“阿拉伯文明或者正在死亡的道路上走下去。”但愿他说错了。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教似乎正在一条自杀的斜坡上越走越远。对于恐怖主义的袭击，军事打击是必要的。布鲁克纳表示，我们不能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主义招募中心坐视不管，但从长期来看，军事介入不会如我们所愿。真正能够奏效的只有文化和神学上的介入，而且这种介入必须来自穆斯林群体本身。什叶派和逊尼派必须从内部进行自我改革，但是谁也不敢说他们的内部改革能够成功。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必须从魔鬼的手中把自己救赎出来，穆斯林必须接受与其他信仰共存的事实，而不是继续认为伊斯兰教是独一无二的真理。收复摩苏尔时是一个好消息，但这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而且恐怖主义很有可能继续在21世纪追踪人类的脚步，作为无法适时改革的宗教的一种综合症继续存在下去。各位听众，以上是由妮娜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台北一周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明天国民党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新任党主席吴敦义也即将走马上任。就在这个时候，新党党主席郁慕明却发表声明，指责国民党不能去中国化，否则新党将要和国民党分手了。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国民党也在去中国化吗？
马英九任内的两岸政策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还有就是不统、不独、不武。那后来洪秀柱一度成为党主席跟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宣称一中各表要表到什么时候，应该要进步到一中统表。那这个在国民党内就引起轩然大波，凸显了党内路线之争。那后来洪秀柱当然换成了朱立伦，那国民党也就遭遇了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个惨败。那吴敦义当选党主席之后，公开的表示他将尊重马英九的两岸路线，包括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跟不统、不独、不武，而且呢，全代会上可能将会通过删除和平协议的新政纲，那这个就引起了新党的疑虑。新党的主席郁慕明说，国民党今天还在讲不统，但是如果国民党不遵照宪法的规定跟创党的精神，竟然说不统了，那你这就是偏安啊，就是说我不惹你，但是大陆归大陆。如果是这样，他认为中国国民党呢就已经不存在了。那郁慕明还说，国民党如果继续这样，新党就自己来做中国国民党。新党要做的中国国民党呢，是传承蒋经国时代的中国国民党，就是两岸依然是一家，就像蒋经国说的，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而不是现在被扭曲的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所以新党是希望国民党不要删除和平协议的新政纲，也就是主张台湾应该和大陆签署和平协议喽。
哎，没错，新党一直认为说不统、不独、不武啊，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目标，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中国国民党长远的一个政策目标或是一个政治理想。 郁慕明主席认为，两岸过去长期的军事对峙，后来虽然开放探亲，又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互相的交流往来，但是理论上现在这个战争还是没有结束，应该要进一步的签订停战协定或者是和平协议，让两岸交流的基础更稳健。而且新党认为，中华民国的宪法本来就是一中宪法，国民党的名字又叫做中国国民党，所以国民党的目标当然应该是推动国家统一。所以郁慕明认为，国民党如果要叫做中国国民党，那就不能去中国化，就不能把统给去掉，这是他该有的一个坚持跟原则。他表示说，如果国民党继续这样下去，那新党就自己来做中国国民党。他说新党甚至可以跟中共来签署和平协议。
郁慕明在谈到国家统一这个问题时，甚至说中华民国已经亡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其实郁慕明这个话呢并不夸张，当台湾的总统访问邦交国的时候都可以署名台湾 president， 当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可以去掉中国史，把中国史并入世界史，却有单独的台湾史。还有呢，就是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都不敢以统一作为政治号召，当台湾的社会氛围人民只敢讲自己是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中华民国其实是已经亡了。那郁慕明说呢，新党要捍卫两蒋时代的中华民国，不是被借壳的这个中华民国。新党在两岸关系上明白的要表明，面对统一的问题呢，应该要努力解决，而不是逃避、排斥、拒绝。可以说，新党就是台湾目前唯一敢公开主张统一的政党。
新党宣称要在明天的党庆中宣布和国民党分手后的具体做法，新党可能采取什么做法呢？
是，过去因为马英九执政，新党相信马英九不会去中国化，把台湾推向台独的道路，所以呢，在选举上新党并没有积极争取，那可以说是有点礼让。那现在看起来，新党说要跟国民党分手，那个意思应该就是未来选举的时候就不再礼让了，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甚至新党可能会在两岸政策上去挖国民党的墙角，用清楚明白的统一的主张来对抗国民党，争取这部分的选民。郁慕明还明白地说，2018年县市党选举跟2020年总统和立委的选举，新党都要推人出来选，市长的人选要提40岁的，明代则要推30岁的，全面推动年轻化。他说，新党欢迎优秀的年轻人，只要认同接受一中，都欢迎代表新党参选。那这个话可以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甚至还说，新党虽然人少，还是代表一部分的台湾人民，未来新党要跟北京签和平协议，他认为共产党没有理由拒绝。
国民党对于新党想要分手有什么看法呢？
是，像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就说呢，他当然不希望分手。他还强调，1992年两岸达成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论述，是建立在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也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后来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关系。那吴敦义还说，就大目标来看呢，国民党跟新党还是一致的。2005年到2006年之间，因为泛蓝都团结，所以才能赢到立法委员将近80%的席次。那总统大选，马英九得到765万高票，所以呢，国民党希望团结。不过，目前台湾的局势看起来呢，政党各有其路线，这一次啊，吴敦义的希望可能会落空了。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索菲主持的小专题《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思想，毛邓习提法首次出现，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习近平思想将在十九大出炉，大型的政论专题篇 将改革进行到底，始终聚焦习近平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与毛泽东、邓小平的传承关系，直接承袭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将习近平治国方针与邓小平时代连结，将习近平与邓小平相提并论，接续矛盾而撇开江湖，只字未提前两任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被舆论认为是明确了矛盾习建构的一个讯号。
那除了大型政论专题片之外，还有哪些标榜习近平思想的文宣面试呢？
在五个月之前，新书《习近平思想》的中英文版本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这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率先正式以习近平思想概括。书中写道，中华民族能走出苦难，是因为有大思想、新思想问世。大思想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民族复兴战略思想。书中将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并列，意味着跳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历史框架，步入毛邓习时代范畴。
最近中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改变吗？
当年重庆在薄熙来黄立军打黑事件中的一号主犯彭志明，最近由无期徒刑减刑到有期徒刑15年，是重庆清除博王遗毒以来首宗或改判的涉黑案件。法律专家李庄认为，这是重庆撬开冰山的一角的一个缝隙。彭志明只是打黑中第一个被定义为黑社会案件的涉黑标志性案件，如今只是把他涉黑的帽子摘了，这是一个讯号，说明当年的打黑确实有问题。
十九大即将来临，人事方面有哪些看点吗？
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的浙江新军核心成员陈敏尔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有望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他口才超群，文笔出色，在出任贵州省长时，不仅善于依托和整合贵州资源禀赋，而且擅长发挥贵州后发优势，另辟蹊径，力破陈规，无中生有，弯道赶超，建立全国首个省级数据云服务平台云上贵州，使贵州经济增长速度跃居为全国各省市区第一位。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香港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与巴拿马建交会否影响尼加拉瓜运河兴建备受关注，而独家开发和运营尼加拉瓜大运河的 HKND 集团副总裁彭国伟表示，建大运河是商业行为，没有政治背景，巴拿马与中国建交与否不会改变开发运河的基本因素。对于当地百姓上街示威反对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彭国伟表示，示威游行是尼加拉瓜人民表达自身诉求的一种很常见的方式，每个月都有游行。而自2013年起，历次全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尼加拉瓜人民支持运河项目的比例几乎都保持在70%以上。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蒂凡尼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瑞迪主持编播的专题节目《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上一次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邀请香港青年 Frankie 同大家谈了他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现状与前途的看法。今天我们邀请从内地去香港学习和工作的年轻人 Johnson 谈谈他对香港近些年变化的观察。 Johnson 在香港生活已经8-9年，他很快学会了广东话，这使他在这个异地他乡的华人社会少了许多陌生感。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透过 Johnson 既身在其中又局外旁观的独特视角，看看主权回归北京20周年之际的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你在香港生活这么些年，大概现在有差不多9年的时间，那你感觉香港，有没有变化？ 当时香港主权回归的时候就承诺呢，对香港的生活模式不变。这个邓小平当时说，就是香港要让他马照跑，舞照跳。那么在你生活这不到十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你感觉香港的生活方式，它的整个的一个气氛有没有变化？
这个变化我想可以是很多方面的。
刚才提到你刚到香港，香港人对于明知道一个从大陆过来的人并没有那么明显的歧视，但是这几年我们也听说了香港当地和内地来的游客中间的不断的发生一些矛盾，一些冲突。那你能不能理解这种冲突？你觉得是这几年什么事情让这个矛盾变成这么严重？
这方面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08年到香港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对于大陆人应该说是非常的包容，非常的友善的。那我最明显的感觉应该是在10年前后，整个香港社会开始对大陆人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一些变化。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会说广东话，会听广东话，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影响并不算太大。但我是从我的当时一些朋友或者说同学，他们都是从大陆来，那他们会告诉我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觉得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歧视。然后之后你会看到电视上对于大陆来的同胞们哈，攻击也好，或者说一些怨言也好，越来越多。之后我自己家里人到香港来以后来看我的时候，也会偶尔跟我提起，比如说在街市或者说在路上会遇到一些疑似歧视大陆人的一些行为。我只能说疑似，因为不是我亲身经历的。
那你怎么解释这种变化呢？
我想这种变化，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宏观的时间里边去看的话，10年前后其实发生了反高铁，然后之后有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外界会称之为反政府示威，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针对一些北京对于香港的一些政策的不满，再到后来自由行对于民生上的冲击，诸如此类。那再到后来就变成了对于政治诉求上的一些不满，比如说之后我们所看到大家都知道的战中啊，诸如此类。所以说如果放在这样一个时间的宏观的时间序列上面来看的话，或多或少我相信和这些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和中央政府对于一国两制理解上面有一个本质的冲突，或者说本质的不同。
那就说这些观点上的不同，这种不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以对内地人的不满表达出来。
对，但是这种不满其实有一部分不满是真的是对于内地人这个群体本身的不满，比如说双非，比如说自由行对于香港民生上的一些冲击，这些不满是对于这个群体本身的不满。但还有一些不满其实是对于中央政府的不满，比如说政治上的诉求，比如说一些政策上的制定，还有比如说现在可能讨论非常热烈的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内部事务的一些干预，这是别人说的。这些东西我们先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这些方面它也会投射到对于内地人这个群体上的不满。所以说这个不满可能我们要分门别类的去看待，会比较客观一点，更加全面一点。
您刚才提到了香港对内地人的比较复杂的这么一种情感啊，就是说香港主权回归这20年间，香港人对于大陆对于中国人的这个身份认同呢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走了一个从低向高，完了又从高向低这么回落这样一个曲线。08年在您到达香港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是港人对回归的这个信心最高的时候，就是您是不是能够理解港人对回归的认同，对于中国人身份的这个认同从08年以后开始往下走往下滑的这个趋势？
我可以理解，因为08年是刚刚北京奥运举办的时候，那种民族自豪感自然而然可以达到一个巅峰。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03年 SARS 以后中央开放了自由行，那对于香港的经济民生来说是一个不可否认它有一个推动的作用。所以说这些作用到08年时候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显示出来，整个经济也蓬勃向上，再加上北京举办奥运，那所以说对于民族认同感的这种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它达到了一个最高峰。但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之后我们看到了一系列不幸的事情，客观上它不断的在损耗港人对于一国两制信心，或者说对于中国人身份认同感的一种趋向。 所以说08年以后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因素夹杂在一起，我们看到了一个长远的趋势，这个趋势是不断在往下走，是个由低向高由高向低的一个过程。
14年呢，香港发生了一大规模民间的这个政民主的运动，你当时人在现场，您的感受是什么？你能不能够理解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轻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就是面对着警察，就是这，因为这中间也发生很多的暴力，那么能够还继续坚持的去表达他们这种民主诉求呢？就一定要争得一个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这场运动，但我很多次我可以路过现场，包括金钟，包括铜锣湾等等。你也很难说我绝对和这场运动划清界限，因为你知道很多同学都参与这场运动，你身边的人可能10个里边有5到6个，甚至7到8个就已经坐在那边，所以说你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和他们讨论，去了解真实的第一手的一种感觉到底是怎么样。我当时在金钟，尤其是在金钟，那种感觉说老实话非常的震撼。
什么东西让你震撼？
你会看到整个，我当时正好我有些事儿，我当时我记得路过金钟那个海富广场那个地铁站，我一定要穿过去，所以我只能从它旁边绕。然后你地铁站一出来，你就看到很多横幅，包括民主女神这个神像哈，各种各样的标语贴的全满街都是，然后整个天桥上挂了一大幅一大幅真民主的那些标语。我没有经历过89六四，但是那种感觉我一下子就好像感觉你已经回到了89六四的感觉。那种震撼是很多，我知道网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现场的照片，但这种震撼的感觉是你在照片上所感受不到的。因为主要做的都是大学生，年纪很轻，20来岁啊。但是他们那种争取民主的决心非常非常的坚定，你会觉得。然后还有一点，他们很纯真。
很纯真。
一点都没有所谓成年人那种勾心斗角或者说机关算尽那种感，完全没有。如果你去问一下当场坐在这个广场里边的人，很简单，一个诉求就是我要真普选，没有其他东西的。而且他们你可以从他们的话语当中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稚气，但是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就是目的也非常的明确。
对，那我当时有在不同阶段战中，因为战中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3个月，我在战中初期、中期和差不多尾期的时候，我都有机会经过现场。其实不同阶段经过现场，你可能会感觉到在差不多战中接近尾声的时候，可能这些同学们会有一点点沮丧，但是那种对于民主的追求的信念从来没有减弱过，甚至我可以说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没有减弱过。
那就是说如果说雨伞运动失败，您觉得这个结论是不准确的？
我想这里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去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失败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说战中结束了，是的，没错，警察清场了，战中结束了，道路开放了，好像一切都恢复正常，只是好像而已，但是他们内心的那种诉求甚至是不满，最后演化成是一直都保留在参与战中人的心里的。如果你每天生活在香港，每天有机会和真正的香港人，甚至真正参与战中的人有机会去聊天或者说接触的话，我的感觉是战中在他们心里从来没有结束过。其实到后来我们看到后来立法会选举，港独派议员破天荒哈，那进入立法会，虽然后来被 DQ， 那是后话，但是毫无疑问那种在社会上形成的情绪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很清楚的延续。所以说如果有人要说战中是失败的，但是不是说在战中清场的那一刻他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目的就代表他失败呢？你不可以这么说。
那你刚才提到上一次立法会选举首次有港独倾向的这个议员当选，港独这个力量是否成气候呢？这些年开始引人关注，大概也就在3、5年前，大家还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值得特别关注的这么一个话题。现在来看，您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忽视的一个力量吗？
我们所谓叫香港有泛民派，就传统的左派和左派相对哈，那亲建制派就传统左派，或者说中产阶级，或者说现在新生出来的港独派。无论你是哪一个政治光谱中的一员，我想大家都应该实事求是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港独力量已经不可否认成为香港政治生态中的第三极。传统上我们只有泛民和建制两个派别在政治光谱当中。那自从港独派 变得越来越盛行之后，它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地成为整个政治光谱中的第三极，这个现象是不可否认的。
香港有一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每年有一个六四的维多利亚烛光纪念晚会。您是到香港以后才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吗？您怎么看这个香港人对发生在大陆上的这一个事件的这么执着的一个纪念？
八九六四其实我到了香港以后我就知道每年维园他们有这样一个烛光纪念晚会。我知道甚至有很多大陆人都会去参加，不光是香港人，规模非常的大。八九六四其实象征了香港尤其是老一辈追求民主这样的一个信念，这样一批人他们的一个行动。我想八九六四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是，正如我刚才说他们是老一辈，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八九六四你想不是发生在香港，是发生在中国。他们会认为我有义务去纪念这样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事情。OK， 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所以中国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邻国。OK， 发生在一个邻国的事情。但现在我们看到八九六四年轻一辈，他们似乎对八九六四不是太感兴趣。然后他们的理解或许是，他们真正的认为中国是邻国，即使现在香港主权已经被中国收回，已经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可能这些年轻人认为中国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刻此时此刻反而是个邻国。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交叉的一个现象，就当时从实际现实意义上来说，香港八九年的时候和中国是现实意义上的邻国，现在已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但人心上面八九时候虽然现实意义上我是你的邻国，但我认为我是你的一部分，所以我有义务去关心你的事情。到了现在反而我是你的一部分，反而我觉得我把你当作是邻国来看。这是个非常非常令人甚至有一点点唏嘘的一些事情。
张震认为一国两制的成败无论对于中国对于香港还是对于世界来说都十分重要。
应该说香港回归无论是对于中国对于香港本身甚至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的事情。正如您刚才所说，邓小平当时提出了一国两制这样一个构想，马照跑舞照跳，我们的的确确看到马还是在跑，舞还是在跳。但是可能很多有一些香港人可能并不这么认为，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一国和两制之间越来越大的一些冲突，尤其是在对于一国两制这内涵的理解上面。所以说作为一个刚刚到香港或者说不是在香港出生的由大陆过来的一个人来说，我会觉得一国两制对于中国如果它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贯彻落实的话，无论对于中国对香港都是个最有利的安排。那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冲突一些矛盾，前景怎么样我们没有水晶球，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是知道而且我们非常肯定的是，如果一国两制最后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或者说破坏的话，对于无论香港无论中国大陆还说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可能都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结果。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从内地去香港学习和工作的年轻人 Jensen 对香港社会的观察。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课第49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suis Carla Scano. Je viens de Bilbao. J'ai 33 ans.
Je m'appelle Aïda. Je suis la copine de Kim. Ça fait presque un an qu'on est ici en France.
On habitait en banlieue. Mais à Paris, il y a 5 mois qu'on a déménagé ici. Et c'est très facile d'avoir des spectacles.Et je voudrais savoir quelle est l'offre des spectacles sur Paris.
Aïda 和 Iger 是一对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情侣，他们很想了解巴黎文化生活的具体内容。今天我们来到巴黎的剧院区，就是巴黎歌剧院一带。
Iger, Aïda,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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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rs vous, ce qui vous intéresse le plus à Paris, c'est la vie culturelle.
Oui, on s'est connus dans l'opéra, nous oui. deux. Et on aime bien toutes les offres de spectacles à Paris.
Donc vraiment, chaque fois qu'on peut, on essaie d'y aller parce qu'on adore ça.
Mais on choisit par rapport à notre budget parce que c'est un peu cher quand même.
好浪漫啊！伊盖尔和阿依达是在歌剧院邂逅的，两人都是戏剧爱好者。要知道，在巴黎看场戏可不便宜啊。Claire Azan 是戏剧评论家，今天他将告诉我们怎么在巴黎淘到打折的演出票。Claire 是巴黎 Première 首映杂志及其网络版的记者，专门负责为巴黎夜生活、音乐会、话剧、电影等娱乐信息编目。
Est-ce qu'on peut connaître les offres culturelles qu'on a à Paris ?
Vous voulez dire le nombre de
nombres ?
C'est difficile à chiffrer. On dit qu'il y a à peu près 250 salles de concert, 350 musées et galeries.Et pour les salles de théâtre, on doit être autour de 200 ou 250 aussi.
Paris 有250家音乐厅和200多家剧院，想从中做出选择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Donc pour s'y repérer, c'est vrai que c'est pas évident.
Est-ce que tous les spectacles sont complets chaque soir?
Non, ils sont pas tous complets. En fait, il y a les deux extrêmes, c'est-à-dire qu'il peut y avoir des spectacles qui sont complets des mois, voire parfois.Un an quasiment à l'avance, et il y en a qui vont galérer chaque soir pour remplir la salle parce que c'est des petits théâtres et où il n'y a pas eu de communication.
在大剧院的演出座位往往几个月前就被预定了，而小剧院由于缺乏广告费，不能为剧目做广告，往往剧场空置率比较高。
Les spectacles qui sont les plus difficiles à réserver, en général, c'est soit ceux où il y a des grosses têtes d'affiche, donc un acteur très connu, un groupe américain qui vient rarement en France, des choses comme ça. Ça peut être aussi des spectacles très pointus. Par exemple, au Théâtre de la Ville à Paris, il y a beaucoup de chorégraphes contemporains qui viennent pour 3 jours. Et là, les gens qui les connaissent très précisément réservent aussi longtemps à l'avance. Et donc, c'est pour ces spectacles-là que c'est difficile d'avoir des places à la dernière minute.
Si un grand acteur de la scène de tête d'affiche est un grand acteur, ou un grand groupe d'affiche qui est en train de jouer à Paris, ça va être un grand grand acteur.
Est-ce qu'à ton avis, on peut trouver aussi des spectacles pour des petits budgets?
Alors, les spectacles à petit budget, c'est pas tellement le terme. C'est plus que si tu vas dans une grande salle avec un gros spectacle, une grosse tête d'affiche, ça sera plus cher que si tu vas dans un petit théâtre moins connu. En fait, la meilleure façon d'avoir des placesà des tarifs intéressants, c'est de passer par certains sites qui sont spécialisés dans les réductions. Il y en a un qui s'appelle Billet Réduc et l'autre qui s'appelle Ticket Tac.
Celui-ci, ouais, on voilà. connaît.
假如您的预算有限 petit budget, 您最好去一些出售打折戏票的网站淘一淘，如 Billet Réduc, Théâtre Online, Ticket Tac.
Et puis après, dans Paris, il y a aussi les kiosques. Il y en a 3 dans Paris qui vendent des places pour le soir même à 50% et qui sont des places de première catégorie, parfois pour de très gros spectacles.
当然，也别忘了各种售票亭 kiosk. 较有名的有三家，分别在 Madeleine、Montparnasse 和 Terne. 他们都出售半价演出票 à moitié prix.
Mais dans ces cas-là, il suffit d'aller au kiosque et on achète la,、oui. l'entrée pour voir la pièce qu'on veut, c'est ça?
Exactement, en fonction de ce qu'ils ont de disponible pour le soir même.
Ok.
Mais pas forcément sur tous les spectacles.
Ah,、oh, c'est bien, c'est bien.、Mm-hmm.OK, OK.
不过在这种售票亭，您不一定能买到想看的戏票，因为他们是在给卖不出去的戏票打折。如果您想了解巴黎的所有娱乐信息，您最好去买一本巴黎娱乐信息手册 Pariscope。
Bonjour, je voudrais acheter un Pariscope.
Pariscope 每周更新一次，为您提供包括大巴黎在内的所有娱乐场所演出场的剧目、场次及地址。咱们现在就去找家咖啡馆坐一坐，看看这本手册上的内容。
Merci beaucoup. Bonne journée.
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2017年四大运今晚揭晓，北市府接获情报指 IS 成员入境台湾，西班牙警方继续追击巴塞罗那恐袭案在逃嫌疑犯，当地居民对遭恐袭深表愤怒。黎巴嫩清剿边界地带的伊斯兰国势力，极右翼组织将在美国九大城市集会游行，各城市气氛紧张，警方严阵以待。特朗普下令美国成立网络战争高级别司令部，有消息说俄罗斯驻朝企业机构悄悄准备撤离。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祝您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